看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就是博士看到那个大星星，突然出现了一颗很明亮的星星，他们就来寻求，就来祭朝拜，就来寻找他们的救主。我们进来看这一段经文。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犹大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11节、12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好，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边。这段算是圣诞节里面最常读的一段的经文，但是马太这一段的记载是四福音当中独特的，唯有马太有的独特的独有的材料。而且整个马太第二章是非常具有历史性和预言性的。单单第一节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哪里？犹大的伯利恒。但这一节圣经就是一个预言的应验，耶稣身为弥赛亚必须降生在伯利恒，也唯有耶稣是生在犹太的伯利恒，他才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事实上马太第二章是由四个预言所串接成的一篇信息，而这个四个预言包括了四个先知，弥迦、何西阿、耶利米、以赛亚。跟我念一次来，弥迦、何西阿、耶利米、以赛亚。其实这四个先知都是大先知，很出名的先知。那么所以这张圣经是非常特别的一段圣经，马太特别选用旧约的先知书作为耶稣降生的背景，以及借着这四个预言把旧约和耶稣的降生连接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马太透过这信息他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的降生不是偶然的，乃是神在旧约里多次借着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如今在时候满足时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马太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耶稣的降生不是忽然降生然后他就变成的救主，不，耶稣的降生乃是几百年来上帝在几百年来不断的预言，一次预言，两次预言，三次四次预言了这位上帝所预备的救主有一天时候到了要降生在伯利恒。那伯利恒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先知弥迦这么预言，伯利恒的一把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 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在耶稣降生之前的六七百年，弥迦的先知时代，弥迦就预言了将来在伯利恒会有一位掌权者降生在那边，而且他特别讲到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我相信弥迦在写这段预言的时候他一定不明白，因为谁他的根源，哪个人可以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呢？除了神以外。可是如果是神，为什么又会降生在伯利恒呢？所以先知一定不明白，他想象不到这件事。不过他当时候领受了这个启示，就照着这个预言神告诉他的写下这段。当然今天我们都明白了，这位根骨根源从亘古就有从太初就有的是谁？乃是耶稣。那位我们的上帝从亘古就有从太初就有的那一位，在时候满足了，他降生在伯利恒。犹太人盼望在大卫的伯利恒将来有一位比大卫更伟大的子孙要诞生在此，所以数百年来犹太人一直等候这位神的受膏者和他们的弥赛亚。而马太在这里记载这件事果然成就应验了。这几个博士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就问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而这个问题呢，震动了希律王。希律王听了就心里不安了，就把祭司文士招来说，基督当生在哪里？哦，这些祭司文士对旧约圣经非常的熟悉，立刻就回答说，他们按照预言应该是生在伯利恒。于是希律就暗暗的把这个博士招来，详细的查问那个星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然后就差他们去伯利恒说，你们去找小孩子来报信给我，我也好去拜他。请问是去拜他吗？不是，是要去杀他。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三种人对耶稣有三种不同的态度，也代表着今天世人对耶稣的三种敬拜态度。第一个，我们看到希律假敬拜。那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市井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种人代表着一个不要耶稣、拒绝耶稣的人，因为希律王担心这个孩子的诞生将会搅乱他的生活、他的地位、他的权势，所以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要除掉他。今天呢，也有很多人不是因为耶稣不好，也不是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不好，凡读过十诫的人，没有人会随着十诫不好。所有世界都公认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是世界最讲到爱最高级的爱，登山宝训的八福是世界上公认伦理讲到伦理最高的伦理。所以对基督教不是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不好，而是因为他们不希望有神，他们不要神，因为有了神呢，他们就不能为所欲为。有了神就要面对他们的良心，有了神就要面对将来的公义和将来的审判。所以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说，没有神呢，他说没有神，如果有神却不是我的话，那还得了。所以呢，他们要把耶稣除掉，因为耶稣干涉了他们的生活，耶稣叫他们良心不安，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这些恶人、罪人、亵慢人不要耶稣，因为有了耶稣以后，坐亵慢人有一天要被审判的。恶人不要耶稣，因为他做的恶有一天要面对公义的审判，所以恶人说不可以有耶稣，因为耶稣来会叫他们良心不安，所以他们要拒绝耶稣、否认耶稣、要杀害耶稣。这是第一种希律的假敬拜。第二种， 祭司无心敬拜。这个希律啊，就招了祭司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身在何处？”他们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给我们很大的提醒：知识啊，只会叫人自以为是、自以为有。很多人在教会久了、听多了，就自以为有了。其实真的，有时候不知道还好，知道了更糟糕。在教会久了、听多了、熟悉了，刚刚开始还蛮新鲜，刚信耶稣还蛮好。一年、两年、三年啊，不过就这样嘛。唱四首歌以后，就唱灵歌，然后就新闻报道，然后就那个听得很熟悉的刘牧师，我听了20年了，你讲来讲去就是这些而已。真的，有些人会觉得我都听过了。你知道我们小时候长大以后，我们在我5岁的时候、6岁就在儿童主日学，所以老师讲什么故事，我比那个老师还清楚，还得听多。他一讲大卫，哦，不要听了，又来大卫了。圣诞节，每一年都演一次圣诞节，听很多遍的啦，可不可以有新鲜的？这些文士祭司，他们可以用圣经指引博士去伯利恒，自己却无动于衷。虽然他们对教会、对圣经非常熟悉，所以能够立刻就引用弥迦的预言。哇，这些祭司们对圣经真的熟透了，他们立刻可以指出先知的预言。可是我很欣喜的，当他们知道预言的救主降生的，竟然没有想要去朝拜他们的主。他们可以读圣经、讲圣经，可以在圣殿中举行隆重的礼拜，可是他们无心，也不愿意付任何代价来寻找神、来敬拜他。对于信仰，他们采取一个保持距离的态度，他们不愿意对信仰做出更大的委身。这是我们今天许多基督徒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些祭司没有说他们不信，他们都信，但是要叫他们多做一点委身，让他们再多付出一点，没有。对他们讲，信仰就是这些，就这样了。牧师说过了，有基督徒是这种的，叫他不做礼拜不可能，但他要他比做礼拜多一点也不可能，要他不十一奉献不可能，但是要他比十一奉献再奉献多一点也不可能。他们已经决定了，对上帝信仰就这么多了。上帝，一个礼拜，礼拜天2个钟头，我给你，就这么，就2个钟头了，多也没有了。上帝，我们就这样的了，你也不要期待太多，你也不要管我太多，就这么2个钟头，多了没有了。十一奉献，上帝，十一奉献我会遵守的，我已经1块钱我都不会欠你，但是其他的你也不要勉强我了，我也做不到。就这样了，会不会我们也记住我们的信仰变成这样？这个信仰变成了你的一个仪式，变成了你的一个责任，变成了你的一种习惯，是这样。叫你不信耶稣不可能，我一定会要信，但是也就只有这样。这种呢是一种行礼如仪的基督徒，在宗教里参加尽他们参加的义务。有弥赛亚降生的知识，但却跟弥赛亚毫无关系。可以用圣经的话去指引别人，但自己对神的话却毫无感动，也毫无行动。一个教会的门口挂了一个牌子，只准白人进入，黑人禁止入内。那一天教会正在庆祝圣诞节，热闹非凡，欢乐的声音阵阵的传到外面。但是教会门口有一个黑人的小女孩在哭泣，因为他们不让她进去。 这时有一个男士走过来问小女孩为什么哭啊，便安慰她说不要哭，他们也不让我进去。小女孩说你又不是黑人，怎么不能进去呢？你是谁？然后这个人呢就伸出他钉痕的手让他看，小女孩才知道他就是耶稣。他们在庆祝圣诞，却不让耶稣进去。会不会有些人的敬拜是没有耶稣的敬拜，是不要耶稣的敬拜？这些宗教师祭司他们对圣经熟得不得了，但是当他们对那些预言弥赛亚都非常了解，可是当真的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却不要这样弥赛亚。会不会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仰也是变成这个样子？我们要一个宗教，但是却不要我们的主。这是希律的假敬拜，祭司的无心敬拜。第三，我们来看博士的敬拜。弟兄姊妹，今天牧师讲这一段充满了一个期待，也对大家的祝福，因为你都来了嘛。你既然信了耶稣以后，你就会要来做礼拜，就会来聚会。那你既然都要聚会，那就不要浪费了，不要做那个这个虚表面虚功，你做了当时上帝却不高兴不喜欢，你不是白做了吗？是不是要做就做到底，做到能够达到神面前嘛，对不对？你不要做一个上帝看得不高兴不喜欢的事，你不是白做了吗？你不是浪费了你的时间在这边？让我们来学习。我相信希律的敬拜上帝一定不要，祭司的敬拜当然神更讨厌。这些人是戴着宗教的面具，挂着基督徒的名号，但是里面却不是基督徒，没有耶稣的基督徒，不要耶稣的基督徒，不在乎耶稣的基督徒。而这些博士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让我们的敬拜能够讨神的喜悦，能够带到神的面前。第一，降服敬拜。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那生下来做犹太之王，弟兄姊妹明白，敬拜第一个意思就是降服，尊主为王。我不晓得你对敬拜是什么观念，但是今天牧师告诉你，来做礼拜信耶稣不是来做一个宗教仪式，也不是来做个礼拜崇拜的仪式，也不是来这里唱唱歌或修身养性。敬拜的第一个内涵，第一个就是讲到降服尊主为王。有些人只要耶稣做救主，只要耶稣的拯救祝福，只要耶稣的好处，但不要耶稣做他们的王，做他们生命的主。而真正的敬拜是来到神面前，从自己的宝座上下。弟兄姊妹，我不管，终有一天你会认知他才是王，到了天上你不会趴在地上。约翰这位耶稣的门徒在地上的时候，当他在异象看到杀耶稣的时候，他是趴在地上，整个人都像死人一样。有一天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明白，一定要知道，我们信的神不是我们的阿拉丁神灯的神，我们还要磨一磨脏的，你来叫我做什么主人？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耶稣来是救我们，但是他是我们的主。信耶稣就是接受他做我们的主。敬拜就是要从宝座上下来。如果你还是做你的主，我真请你回去想，你到底要不要信耶稣？信耶稣的意思不是说耶稣你帮助我，你来赐福我，这些都是顺着附带的。就像你的孩子爸爸，不是你孩子对你来讲尊敬你爸爸，不是爸爸只是来给我提款机，爸爸只是来买东西给我的，爸爸只是来帮助我的，爸爸只是来为我预备一切的，但是他不是我爸爸。
如果你要有一个爸爸来照顾你，他就是你爸爸，他就是我们的主。你知道希律王为什么要杀耶稣？因为他不肯下来，不肯从他的宝座下来，而耶稣要坐宝座，那只好把耶稣杀了。每一个真实的敬拜一定会带来主权的对付，必然会触摸到宝座的一个问题。一个拒绝从宝座上下来的人，没有办法真正的敬拜神。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人信耶稣信了很久，但是他很少认识神，很少经历神？你会看到他信主越久心越硬，就像这些祭司一样，终日在圣殿，但是却是离神最远的人。法利赛人最熟悉圣经的人，却是耶稣说是毒蛇的种类，对吧？求主怜悯了亚伯拉罕，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个人。神对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神在这里对亚伯拉罕说了一件事，把你唯一的儿子，你一百岁真的儿子，带到摩利亚山上献为燔祭，献给我。哇，对亚伯拉罕是多么大的挣扎，这是他一百岁才有的儿子，现在上帝说要献给他，那你要不要献？亚伯拉罕，你要不要献？上帝说我要你的儿子，我要这个儿子。我相信任何人都会很大的挣扎。当然我们都知道故事，最后亚伯拉罕带着他以撒往摩利亚去，准备在那里献给上帝。这里弟兄姊妹听，亚伯拉罕在这里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示范，他在这里向我们承认神是主，我所有的都是属于神，包含我的儿子，唯一的我最爱的以撒也是神的。亚伯拉罕在这里做了一个信仰的宣告，你知道吗？求上帝祝福我们谁都会，对不对？谁都喜欢，我要赐福给你，论福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要像你像天上的心，我们都喜欢这些。可是真正的这个里面的背后是上帝。亚伯拉罕在这里宣告了，不仅他是赐福的神，他也是我们所有一切的主宰。所以当神今天跟他要他的儿子，他向我们表明了一件事情，虽然我舍不得，虽然他是我养育的，但是那是神的。他说我的儿子是上帝的，所以今天神要我当然要给他。弟兄姊妹，是不是你的老板派你到高雄开一家分公司，你的分公司买了一个厂房，盖了买了一栋一个办公室，有一天老板说把办公室卖掉钱汇回来，你说怎么可以，这个办公室是我买的，有这样的吗？没有，所有的人都认为理所当然的，那就是老板的。所以亚伯拉罕在这说，对啊，是啊，以撒本来就是上帝的，所以上帝要我们就自然应该归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的儿女是你的呢，还是神的呢？你愿意献给神吗？当然，最后我们都知道，神没有要以撒，神要的是亚伯拉罕的宝座主权。而当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时候，我们一起读这两件事，你一起来读，来。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弟兄姊妹，求主让我们今天每位弟兄，我们都要做一个聪明的人。上帝都把最好一切给我们，神从来不会剥夺我们，神从来不会霸占强占我们的。就像你对你的孩子，你怎么会去霸占剥夺你孩子的东西呢？做一点聪明一点，神要的赶快给他。 那天我们的弟兄在这里做见证呢，有一天他把一个很好吃的零食买了一包给他儿子，他看他儿子吃很好，就跟他儿子说，那儿子还很小啊，就跟他说，哎，你要不要给一点给爸爸吃？哦，他儿子真的很聪明的，不是给他一点的，整包都给爸爸说，爸爸你吃好吃哦，很好吃哦。哇，这个爸爸说什么？他儿子给他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你猜这个爸爸会再买几包给他？会买五包给他，是不是？这就是这里的意思。弟兄姊妹，好不好？让我们都让做一个让爸爸高兴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当我们的孩子这样的爱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这么的感动，我们哪个爸爸会去霸占自己孩子的东西呢？所以神说，你既不留下你的儿子，你独生儿子，哇，神在这里表达什么？神好高兴，好安慰哦。弟兄姊妹，你让神安慰吗？如果那天那个孩子说，爸，这么好吃怎么可以给你？哇，那个爸爸会多么伤心啊！我把一切最好都给你，我这么爱你，你竟然给一点给爸爸都不愿意。这个爸爸说，嗯，这个儿子不可靠，从此不要给了。你会不会，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神不赐福你也是神觉得你怎么样，你不可靠。不要这样子，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父，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来敬拜？我们就是要让他高兴，让我们的神得到安慰，他实在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上帝实践说，论福，还不但论福，下面说论什么？子孙。为什么要这样？是因为这里特别是把子孙标出来，因为神要以撒嘛，所以亚伯兰觉得他大概没有了，他唯一的一个子大概会没有。上帝说，你搞错了，你若给我你一个，我会还给你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的多，而且你的将来的子孙不但多，而且 strong 强大，要得到仇敌的城门。弟兄姊妹，这才是你要的儿子吗？所以弟兄姊妹听进去，当你愿意把你的儿子给神，你反而才会真正得着你的儿子。一个懂得从宝座下来的人是蒙大福的人，大卫就是一个从宝座上下来的人，难怪他一生蒙福。他虽为一国之君，可是当他去迎接约柜的时候，圣经说什么？他就在耶和华面前如何极力的跳舞啊！大卫没想，哎呀，我是一国之君，这样好像不成体统，不太好看。做牧师的有一天在台上这样扭，这样扭，这样扭，你们觉得可以吗？你们接受吗？当然，读了这个圣经又不能不接受了啦。不过我曾经也是很顾忌啊，对不对？牧师应该有一点端庄嘛，哦，怎么扭的这个样子，简直是不成体统。但是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大卫在神的面前就再也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权势。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你还有身份，还有地位，还有权势，那真的是大笑话。我们的神是万王万主之主，来到他面前你还有身份，我们还有什么伟大的身份让我们不能来到神面前？只有一件事，就是蒙恩的孩子。在我们的父母面前，我们永远是我爸爸的孩子。我说过了，我到美国去，爸爸第一次为我祝福，我多么感动。虽然我已经是牧师，我都是我为别人祝福，可是爸爸为我祝福的时候，我流下眼泪来，因为他是我爸爸。让我们学习大卫，在神的面前我们什么都不是，不再是谁，我们只是神的孩子。我们欢喜荣耀，而且最重要，我们要神高兴。你知道吗？做孩子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就是要让爸爸高兴，让神高兴。弟兄姊妹，你来这边有没有让神高兴呢？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敬拜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喜悦。好了，第一个，第二个呢，俯伏敬拜。这里说到他们就俯伏拜那小孩，求主帮助我们，虽然我们更多强调的是里面的敬拜，心灵诚实的敬拜，但是让我们也是全人的敬拜，身体的敬拜。我们不只能唱，能拍手，也能站，也能跪。大卫是在神面前极力的跳舞，甚至我们也能像博士一样俯伏敬拜。今天如果你从来没有俯伏敬拜，我不是说你现在，或许今天晚上睡觉前，你有没有跪在床前跟神做一次祷告？如果你从来没有跪下来祷告过，会不会我鼓励你今天晚上睡觉前跪一次试看看？或者你趴在神的面，如果你家有地毯，如果回教徒每一次都是趴，你为什么我们不能趴一次吗？试看看嘛，趴着一次敬拜神，你看看一定上帝帮助我。博士们不但是降服敬拜，还有俯伏敬拜。第三，奉献敬拜，奉献敬拜。这里说到他们看见那信就大大欢喜，大大欢喜。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到神面前都要大大欢喜，大大欢喜。因为时间我没有接着讲，但是好不好，弟兄姊妹，你去干，去看你爸爸妈妈的时候，要用喜乐的脸神给爸爸妈妈嘛，对不对？我想不会拿一个很臭的脸去见爸爸妈妈，那你为什么来崇拜的时候要很臭的脸呢？让我们用喜乐见神，让我们学习。你如果你愿意喜乐，因神而喜乐，靠神而喜乐，神就会把喜乐赐给你，成为你的力量。那当然，他们不但喜乐，而且他们就什么献礼物。博士不但欢喜，而且一进去他们就献礼物。所以我们每个主日来敬拜，是带着感恩的心，还是带着索讨的心？有人来教会好像神欠他的一样，或是他付了费，他已经奉献了，所以教会理当给他最好的服务。当然教会应该预备一切最好的，但请注意，教会预备一切最好的，好的音乐，最好的诗歌，最好安排，最重要的是要服侍神。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主日崇拜敬拜不是我们来得，而是奉献，我们来朝见神。有人有一些不太正确的观念，以为主日崇拜来就是要得着，要来更新，要来领受，没有错，但那个是敬拜的副产品。所以为什么牧师一定鼓励你一定要来崇拜？因为当你遇见神的时候，没有不得着祝福的。当你遇见神的时候，没有不得着祝福的。但是敬拜更重要的目的，更基本的内涵，是我们对上帝的侍奉敬拜，是我们来朝见神。所以请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主日崇拜是我们来朝见神。我再强调，请你一定要抓住，不然你会白来的。主日崇拜不是我们为中心，乃是神为中心。有人崇拜后说，哎呀，今天的敬拜没恩高，不感动，牧师讲到不精彩。就好像我们回家过年，回家看妈妈却一直抱怨饭不好吃，床不好睡。我们有没有搞错啊？我们是去看妈妈还是去吃饭？看妈妈的高兴，看到妈妈的亲情的满足，吃什么已经不是重点了。重点是去看妈妈崇拜，重点是来朝见神。我们敬拜是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我们为中心啊。以神为中心的敬拜跟以人为中心的敬拜是完全不同的。弟兄姊妹啊，你的敬拜是神为中心，还是你自己为中心？
请注意，很多基督徒搞错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搞错了敬拜的目的。敬拜是让死来朝见神，神才是中心。我们至于我们得什么，那是另外。请问这些博士有没有献完礼物以后，耶稣起来为我按手，按我手，给我恩膏一下？博士有没有得什么回去？博士千辛万苦，我千里迢迢来到拜耶稣，而且献上最宝贵的礼物，献完以后有没有得什么？什么也没有得。你说哎呀白来了，连耶稣为我祷告一下都没有，没有耶稣没有为他祷告，然后他们就回去，然后你说哎呀白来了吗？这才是敬拜。弟兄姊妹，敬拜是让耶稣高兴，是把礼物献给耶稣。你回家看爸爸妈妈，不是要爸爸妈妈高兴吗？你还说爸，我今天为你付了5000块买那么多礼物，然后10000块拿来，有这样的吗？没有这种的啊。可是基督徒好奇怪哦，来主日崇拜里面去想的都是我得什么，我得什么，今天有没有恩膏，有没有感动。顺便我要讲啊，不管你是不是在线上，弟兄姊妹请注意，为什么鼓励你一定要来实体？我在讲呢，有时候我们呢、在线上很容易啊，就挑讲员，对吧？啊，今天这个讲员讲得好，那个讲，但是你知道吗？这个这是对崇拜一个大错。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听别的讲员，牧师也都听，请注意啊，敬拜不是听讲道，敬拜是来朝见神。主日崇拜的重点是朝见神，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搞错了。我不是说你在线上不可以听别人的，但是我们不是以为听完一天讲到，哦，我已经敬拜完了。你错了，你没有敬拜。我们是来以神为中心，不是今天这个讲员那个我听。你可以别的时间别的做，但是敬拜是敬拜，来朝见神。让我们来朝见，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主日崇拜，你要不要等着一定前面诗歌敬拜？我觉得有时候诗歌敬拜比前面后面的讲道更重要。诗歌敬拜，你会全心的在神，那是归神。诗歌敬拜不是我们仪式的一部分，主日崇拜不是来哦等着讲道才来。你不是来听讲，主日崇拜不是来听讲道，主日崇拜是来朝见神。主日崇拜是来让敬拜神，让神高兴。盼望每一个礼拜天，每一位让神高兴，让神喜悦，让神得到安慰。所以让我们把最好的带给神，他们就揭开宝盒。弟兄姊妹，不是献的是宝盒，那我们献的是什么呢？圣经说我们不可以献有残疾的，我们献牛羊不可以残疾。所以牧师今天也顺便讲，如果今天你觉得很沉重，原谅牧师啊，我实在为你真的爱你，渴望你得到最多。不要把残疾的献给，因为神讲了不可以把残疾的献给他。所以再次的提醒，聚会不要迟到。当然我知道有很多的原因呢，但是你既然来了，你为什么不给神一个完整的呢？这边七扣八扣差个10分钟，你就不是献一个完整，是献有残疾的，那多划不来呢，好不好？弟兄姊妹，牧师实在要祝福你，所以提醒你，对于神的事你要认真，因为神才是你一切丰富的源头，你知道吗？不要差那5分钟10分钟结果献一个不完整的。我们就把最好的献给神，完整的献给神。求主恩待我们。如果你去拜访上司老板，带着2串快要烂掉的葡萄，你敢吗？可是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来崇拜，确实好像把烂掉的葡萄香蕉给神， 有人看见老板、同事、客户有最美丽的笑容，可是当敬拜的时候连笑都不愿意。我们常把最不好的脸给神看，上班时生龙活虎啊，可是敬拜时连歌都懒得唱，特别在家里。为什么我不赞成你线上？因为你在家里面，你通常你都是坐在沙发上啊，连我自己都是在家的时候。在这里你还会站二十分钟，对不对？在家你会站二十分钟吗？别骗我，我都没有，对不对？这是真实的吗？这是事实。所以我鼓励你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来朝见神，这是我们分别时间。你要知道，神是我们万福的源头。让上帝对你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你还怕什么呢？你跟神计较那一点时间，那一点困难，上帝却没有办法对你讲这句话。让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敬拜达到神的面前，以至于上帝可以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
求求你不要把快要烂掉的香蕉给上帝，不要主日崇拜这样。我在那边提醒，会不会我们真的，我们做基督徒久了，我们真的会把烂香蕉给神？我希望你都蒙福，在神恩典。博士献的是黄金，把最好的献给神。所以最后你知道吗，一个真正遇见主的人，博士就等到什么？被主指示，从此你的生命里面开始有神的指引。一个有神指引的人生是多么美好的人生。弟兄姊妹，牧师渴望你，不是要你来教会充场面、充人数，我渴望你信了耶稣就信到底，真正的能够蒙恩蒙福。这些博士他们就开始有了新的人生。过去他们没有敬拜的时候，他们只好到耶路撒冷去问人，现在不用问人了，上帝直接指示他。一个真实遇见神的人，神就会开始启示他。我们一位弟兄，一个有神指示的人生是完全不一样人生。我们一位弟兄，他拿到生化博士，得到美国两家大药厂的提供的职位，一个在加州，一个在印第安纳州。人人都想要去加州啊，因为那里的职位高，薪水也好。可是他祷告灵修，神清楚指引叫他去印第安纳州。那晓得半年之后，加州药厂那个研究部门就关掉了，就撤销了。他感谢神，上帝的指引，还好他没有去加州。27年以前，我在台北林良堂十几年，从来没有想要离开台北。可是上帝用创世纪12章第1节告诉我，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就这样，我就从台北来到我完全从来没有想过的士林，开始了我这大家看到的神迹的一生。弟兄姊妹，你前面是祸是福谁知道？只有神知道，也只有神能够指引。一个有神指引的人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博士最后什么，这里讲到就从别的路径，听好了，敬拜会带来神的指引，也必带来新的路。神会给你启示新的亮光，在你的人生、工作、计划、经营，上帝要提升你，让你有新的规划、新的安排、新的愿景。所以每一个礼拜，你若在这里遇见你的神，敬拜你的主，在你的生命里必会带来更新。神在你的生命里必会有新的指引，也必会带来新的道路。好吧，最后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透过这首诗歌，最后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把诗歌带到上帝的面前。
美好的救主，
这一刻来到上帝的面前，
患难时刻你是随时的
帮助。在分殿分堂的弟兄姊妹，你要开口唱；在视讯上面的弟兄姊妹，你要领受这一刻的里面，来敬拜他，来敬拜他。阿门，领受，领受。
靠爸爸，爸爸。
哦，主耶稣啊，主耶稣，耶稣，耶稣。
你照亮我的道路，你引导我的脚步。来，你就闭一下，睁一下，看一下歌词就闭起来，专心的敬拜，敬拜，我愿主。祷告跟神说，神啊，我们活在地上多么需要你的指引，求你指引我的人生。过去或许我走错了路，但是从今起，主啊，求你修正，求你指引我的路，让我人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主啊，若不出于你的，求你拦阻，免得我掉入祸患的里面。主啊，我前面往哪里，求你指引我走到你的命定的里面，让我的人生是有上帝指引的人生。好吧，我们同声开口为你自己来祷告。哦，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祝福在我们的当中。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天父，我们感谢你，有你我们的人生多么的美好。你巴不得对我们说，论福要赐大福给我们。你是我们的父亲，每一个父亲都是渴望是祝福我们的孩子的。上帝，你是多么的渴望祝福我们，让我们走在你蒙福的道路上面，把希律的心拿去，把祭司的冷漠那个错谬拿从我们里面拿去，让我们都像博士一样专一的来敬拜你。让每一个礼拜，主啊，我们在这里跟你约会，每一个礼拜让我们在这里让你高兴。所以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讨你的喜悦。愿上帝在我们的敬拜里面赐下你的更新，赐下你的引导，赐下你的指示来。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一起说，阿门。还有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上帝赐福每一位。